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荒夜谈要讲的故事是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19节第四章。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到有关于罗的写字的所僵硬的问题。罗在这边注明说，当赛斯一出现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锁有一种不寻常的僵硬感，而这种僵硬感干扰了他写字的自然成型，然后他费了很大的劲才开始笔录，但他发现要花心思想着如何写字，然后一方面又要试着专心听赛斯说些什么，是非常吃力的。罗说这种困难一直维持到休息的时间。罗因为不想问赛斯有关于这件事情来打断赛斯对书的进行，所以他解释一下，他说我想要用摆锤的方式来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的锁僵化的情况。很好玩的是，真跟他讲说在赛斯那边有两个频道都是开放的，而且资料也是完整的。那哪两个频道呢？一个就是继续口述，继续口述第四章，另外一个频道呢，由赛斯来告诉罗说现在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的锁产生僵硬的情况。而我们可爱的罗说呢，多少有一点心怀愧疚的感觉，但是我们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知道赛斯对他的锁僵硬到底会给出什么答案。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阶段正在讨论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而他们也想利用锁的僵硬当作是一个很好的有关于信念运作的小例子。当赛斯恢复口述的时候，赛斯对罗讲说，这里是你所要的资料，首先资料就在你有意识的心智里面，所以如果罗你用摆锤占卜是一个方法，你可以立刻看到在你的意识中没有被纳入你已经认可的信念系统的那些资料。我要你了解这一点，因为读者没有机会听到我亲自跟他们说话。虽然赛斯是很简短的回答他这一句话，首先资料就在你有意识的心智里面，但是这一句话是整个赛斯回答的最重要的重点。我们在学习赛斯资料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回到我们自己，我们是可以从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找到所有我们所需要的答案。记得前面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第619节已经说了，如果我们从我们有意识的心智而不是去躲迷藏的心理分析的角度去找资料的话，我们所需要的答案是很容易被我们找到的。特别提出来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从赛斯所提到的罗的例子当中，我们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一旦我们产生问题的话，我们要对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来说明过去曾经发生的什么负面的想法，然后再变相的把躲迷藏的心理分析的说法再把它包装回来。赛斯是建议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往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去探索的话，你是直接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的，那就不用往外去寻找看别人可以给你什么答案，或者是从过去发生的事情当中去找自己有什么信念是不正确的信念。只因为基本上赛斯是没有因果观的，仅有表面的因果。这里所谓表面的因果是指我们以连续性的时间聚集出一种表层的体验。那基本上赛斯的观点是认为根本就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嘛，那因此如果没有现在过去未来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连续性的时间？那如果没有连续性的时间，怎么可能会有因果？那如果没有因果的话，怎么需要从我们的过去去找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造成现在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赛斯是没有因果观的。我必须要在这里提这样的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既然我们学了赛斯资料，我们就要习惯的回到我们自身去找答案。因为既然我们在外面可能很难找到答案，或者是如果我们要分析我们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可能又陷入616节赛斯所说的躲迷藏的游戏。我们学赛斯是希望做一个自由人，在任何时候我们能够随时找到自己要的答案。我们又不是在一天当中的每一刻都在记自己的日记，在写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一个小困难，我们就必须要去翻过去发生的什么事情，来找自己什么错误的信念所造成的，那真的是太辛苦了。更不要说我们要活在当下，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为什么罗的手会僵硬。你看赛斯单单对一个罗的手僵硬分析出来的，可以说是像肉粽子一样的一大串。从罗对沟通这样的概念开始谈起，然后又要谈有关于沟通的方法，谈到罗的癖好是什么，然后又谈到他的弟弟说他母亲是怎样，然后又从他的母亲转到他自己，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罚他自己。如果一个手僵硬就牵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的话，各位我们去看看我们每天碰到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的这个问题？616节告诉我们，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然后呢我们就去找諮商师，希望由别人来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从罗的所僵硬的这个例子来看，所涉及的问题是这么样的深入，这么样的复杂，别人怎么可能会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原因？那么别人要问我们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由我们来叙述我们发生的什么事情，可是我们有很多的部分我们是根本自己也无法觉察到，因为我们不跟我们自己的意识心连结，或者是我们明明知道，但是我们会隐藏起来，我们不愿意去把它说出来。所以諮商的工作就要耗时费力，可能花了好几年还找不出真正的原因，最后也许找出了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根本跟真正的情况也不见得会符合。就算最后找到一个符合的原因，也要花好几年的时间，而这个时效性早就过去了。所以除非我们真的愿意跟自己的意识心做连结，我们从我们的意识去找到答案，也就是你就从你的内心里面直接翻出来，就可以知道是什么答案了，又何必花那么多的复杂的动作去找不见得是真实的答案。我常常在一些赛斯的朋友当中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也就是我怎么样去找我的负面的想法，我问题到底真正的症结在哪里？类似这样的情况其实我大部分都会鼓励对方，你为什么不静下心来去感受自己意识心里面的内容？因为赛斯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玩躲迷藏的游戏，任何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你有意识的心智里面。如果我们够诚恳，真的愿意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是会找到我们的答案的。慢慢去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碰到问题由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找答案的话，这就不会落入因果观，这就是变成美国观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美国时间，这好像是台语的俚语啊，就是说我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我哪有那么多美国时间了。就直接从自己的内心去看自己是真正什么感觉，从我们的感觉就可以抓出我们整体自己的一个完完整整的感受，不需要再去找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信念。如果我们要去找我们以前发生什么样的信念，就如同我们昨天上课所讲的，我们就会陷入白熊的陷阱里面，我们一直在负面的感受里面去找负面的 状态，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放松转移转向了。假如每件事情我们就直接从自己感受上去取得资料，可以节省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会比较诚恳地面对我们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在一时间找不到答案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昨天不是在提到类似像骑脚踏车的原理，或者是呼啦圈的原理，因为只要我们不断地行动，在行动的当中我们就尝试到，哦，原来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现在的这个结果。而就算你找不到结果，我们的内在也会跟我们的自我产生平衡的对应状态。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有不断的行动，那你现在一时间找不到答案，可是你的内在是会告诉你的，因为你既然在行动，就有可能可以移动，内在会调整你的脚步，会有自发性的信息会进来的。在我们的赛斯圈子里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通常我们会在找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心理动态，也就是任何事情的话，我们会看看，哦，是什么样的心理动态造成我们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个心理动态是从我们更内在里头所产生出来的舞台背景。如果你只是在追你的心理动态，你永远不知道原来这是你自己在更深层的内在里头已经安排了这个舞台背景，让你去产生这样的心理动态。如果我们迷信心理动态的话，我们会一直找这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的结果，那这又是一个白熊的陷阱了。如果我们陷入寻找负面的资料，我们就失去了真正的创造性。昨天我提到真特别选这样的家庭，真选择玛丽，真选择能够遗弃他妈妈的那个爸爸，真选择他的外公，然后呢真选择最后到孤儿院去，而由孤儿院呢又碰到子。像这样的背景主要就是要塑造真的一种人格特质，有真的人格特质才有机会传赛斯资料，因为它是处在一种封闭又能够通灵的一种能量状态。这就是针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设计，以这种设计方式，他才有可能从胆怯是愤怒的根去创造他的人生。就来谈这句话好了，这句话是昨天我们洛杉矶的一位同学在问我的问题。这位同学跟我也有一阵子没有联络了，突然间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我也并不知道我要上的是324节的课程，因为我们一个星期上7天课，都换不同的课本。我想在课堂上回答他这个问题，一直到我上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句话可以让324节的这一堂课完完全全以不同的面貌把这一节课的精神呈现出来。我没有办法自己去找这样的资料在我的课堂上，但是在上课之前自然就有信息会进来。这种状况几乎是在每一堂课上课之前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内在的确有在跟我们打对手戏。既然我们的内在有在跟我们打对手戏的话，那么我们如果纯粹要去找问题出在哪里，或者是我们纯粹要追究我们的心理动力是什么的话，我们可能忽略了所有的事情基本上是创造性的。如果是创造性的话，基本上只要从创造性去行动就可以了。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我们的内在会安排所有的舞台背景，而这个舞台背景在物质世界的自我是比较难了解的。我们只要完完全全接受目前所发生的所有现状，而把所有的前神灌注放在于对跟我们能量的接触，从我们的能量当中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能量都是从意识单位来的，而意识单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它是一个波粒二重性，也就是你说它是波或者是说它是粒子它都对，但是它具有波跟粒子两个特质。既然具有波跟粒子的两个特质，所以它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们就从我们的感受上 就直接能了解所有我们所面临的事情，而我们的感受就是情绪能量，我们的情绪能量就等于我们的内在意识。所以各位朋友，不妨我们先由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去下手，如果我们习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会比较容易集中我们的全神贯注在我们的创造上头，让我们的意识、能量跟物质三位一体，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心灵开放跟拓展的效果。如果我们一心一意只想抓虫，只想抓过去发生什么负面的想法的限制性信念的来源，或者是一直要了解我们的心理动力是什么样的心理动力的话，如果我们一直封闭在自己去寻找我们自己的心理动力，就反而我们的心灵是无法自由、无法开放、无法拓展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赛斯上完了个人实相本质之后，要马上去上未知的实相，而上未知的实相就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的实相跟可能性的自己。各位去想想看，是不是每一个自己都有他的不同的心理的动力，或者是每个可能性的自己都有他的限制性的信念。那么如果我们回到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回到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形式，因为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直接接连我们的内在自己，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我们就少了很多的麻烦，我们就不要再去看我们自己是由什么样的心理动力所推使让我们这样做，我们到底怀有什么限制性的信念让我们没有办法自由，我们要怎么样换我们的限制性信念才能创造更好的人生？因为一切的答案不就是意识吗？那个意识就是我们的来源，而且我们就直接连着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在1971年1月26号的那一堂 ESP 的课程，我念了那一段给各位听，也就是赛斯在告诉所有的同学，你们要学着问自己问题，从自己的内心去取得答案，而不是从赛斯那边去取得答案，更不是从外面去取得任何的答案，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原地踏步，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在意识上去拓展了。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活在这个人世间，不是以别人的标准当自己的标准，也不是有一种什么最标准的方式让我们来活，我们只是在达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我就以赛斯的最后一世呼兰克瓦特的那一世来谈好了。呼兰克瓦特是赛斯的最后一世在人世间的转世，而我们所了解的赛斯是具有那么大的知识，那么有智慧，为什么一个呼兰克瓦特是那么样的老顽固，那么样的固执，没有任何的乐趣，没有任何的幽默感，过的是单调而乏味的英文教师的生活，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或者是光彩的，或者是高智慧的，我们看不出这些事情。可是呼兰克瓦特却完成了赛斯最后一世的任务，而且赛斯自己在讲说，呼兰克瓦特圆满补偿了他的缺憾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一个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的标准，好，来纠正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就不可能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个标准的形式。既然没有标准，又既然没有好坏或因果的话，每个人不就是他自己内在所精心设计出来的价值完成的最好表现吗？如果我们说来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心理动态，我们难免会以把它纠正成一个我们认为的完整的形式来纠正对方，因为我们要看看他的心理动态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要看看他有什么限制性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让这个人失去了他意识拓展心灵自由的权利了吗？或者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真的生命形式，真是最后一世，而真这一世之后 他也不再来轮回了。换言之，真也是一个在意识上已经完整的人格了。不过如果以物质的角度来看真的话，你会觉得真怎么那么可怜啊，好像也一无可取啊，这样是一个最后一世的人吗？其实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教训，让我们了解，今天你以为你是谁，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你最后一世的转世呢？你怎么知道你的内在人格有多么样的强大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着跟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多做连结，因为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计划跟我们的答案都在我们的有意识心智里头。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是导演，我们是写剧本的人，我们是演员，而且我们也是观众，我们是整场球赛，我们是掌握我们的人生的操作所。我们所看到的外界景象不过是我们自己安排来的而已。我们来看看赛斯怎么说哈。赛斯第一句话是说，信念就是意识。这句话在中文版当中是没有翻译出来的哈，它的英文是 The belief is conscious。 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句话中文版当中是没有翻译出来的。你可以说你所相信的事情就是你的意识，或者是你的信念就是你的意识。所以信念本身的确是你有意识知道的。前面不是罗说他要用摆锤去找到他自己的答案吗？他的确可以用摆锤去找到他自己的答案，但是连摆锤都不一定要。我们如果学着去感受自己的感觉的话，我们的意识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信念，也就是信念就是意识。如果你想知道你现在包含了哪些信念的话，你只要往自己的意识形式去了解的话，就能够直接了解嘛。那意识直接产生我们的情绪能量，所以如果你去感受你的情绪能量，你就可以直接了解你是用什么方式在操作你的人生的。 The belief is conscious。 赛斯对信念大致上有三个定义，一个定义就是在这里哈，信念就是意识，这是一个定义。第二个呢，在第十八章521页10:55下头哈，有这么一句话：信念是具有自我意识心智的形成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意识心的形成物。因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心智，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通常在讲的意识心。意识心就是有意识的心智。假如我们说我们的意识心的左边连接着既有自我意识的心智，而右边不就连接着有内我意识的心智吗？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信念就是偏向于意识心的左边，也就是自我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我们叫做信念。这是赛斯对信念的第二个定义。第三个定义是出在第十二章要结束的时候，是649节。赛斯是这么讲的：信念到头来是你的是非观念，而它涉及了你所有的态度。那么如果谈到有意识的信念，赛斯提到有时候自动书写或者是灵印盘会被用到，两者都是去发现不可见的有意识信念。好比说在某一个时候你被你有意识的接受，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却故意去忽略的慌华。那么各位可能比较有兴趣的是，我怎么样去找到我自己的有意识的信念。赛斯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有意识的信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以你自己有一系列的对话，把你在各个不同的区域的信念写下来，而你就会发现你在不同的时候相信不同的事情，常常有的时候会显而易见而且是矛盾的。 这些代表的是调节你的情绪、你的身体状态跟你的实质经验的那些对立信念，要检查这些矛盾，然后那些看不见的信念就会显现出来。他们把那些似乎不同的心态统一起来，看不见的信念只不过是那些你完全觉知却灵验去忽略的信念，因为它代表某一些你到现在为止不想去处理的争执的区域。一旦你决定去检查你的意识心的前盘的内容，它们就会相当可以被触及得到。那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太理性了，还有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你也可以由你的情绪向内回溯去找到你的信念，而这两种方法都需要你对自己的诚实和跟自己目前的实相在精神上、在心灵上和在情感上的一个很实在的接触。这个是在644节9:44的地方。当然我们在前面上课的时候也上到过，我们的信念是从我们的意识心当中去形成、去载送，所以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意识心才是信念的基础。我们在讨论有关你信念的问题，常常就会忽略这个信念本身是不可见的，而且信念本身是包括内在的信念。当然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信念就是信以为真的想法，但是是远远超过于这个部分了。我觉得如果说像赛斯在讨论罗的问题，就直接跟罗讲说你要问我的问题根本不需要问，因为从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你可以直接找到答案。目前市面上一般在讨论信念，我们会比较偏向于去找负面的信念，也就是616节所说的玩躲迷藏的游戏，这个比较偏向于医生会教你的方式，因为这样的话医生就可以找到他的个案一起来玩躲迷藏的游戏。赛斯其实不建议我们这样做，所以他才会告诉我们有那两个方法，跟自己对话或者是主动书写去问自己问题，或者是像罗所用的摆锤的方式。第二个就直接从自己的感受下手也就可以了，这是最容易找到信念的方式，因为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是信念的基础，是信念的来源。而我们前面说过的所谓的信念到头来就是我们的思维观念，也因为我们的思维观念，所以我们限制我们的信息的流动，这叫信念。如果我不去提这一段的话，我们在谈以下的内容，那么各位一定会认为你要找到你的信念，你要找到你被限制的那个点，必须要从过去的错误当中，过去在什么地方发生卡住的地方，等于我们又回到于从因果的角度而不是从创造的角度去明白我们自己的信念内容。如果我们什么事情一做不顺就要去找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的人生是半手半脚的，根本不可能有自由伸展自己的创造力的可能性。所以我才会说赛斯前面讲的这两句话应该是最重要的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信念就是意识，你不需要到外面再去找了，你用什么意识就是你以什么信念在创造你的生命形式，这句话没有翻出来。第二句话是信念本身的确是你有意识知道的，你对它、对这个信念是颇为觉察，但却没有觉察到那些依附其上的，后面没有意念这两个字了，英文没有，不过中文把它放上去，但如果要加意念还不如加信念了，也就是你没有觉察到那些依附在其上的你所相信的事情。我们就来看怎么玩躲迷藏的游戏，各位就了解为什么我们真的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意识心是那么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一只鬼在旁边随时来教我们。你看这只鬼，这个神人是怎么教罗的？ 这种神人的分析，你是不可能在世界上找到这样的谘商师，不用问你问题，而能够告诉你这么详细的资料。事实上，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如果你要去问一个谘商师有关于你所为什么僵硬的话，如果你跟他讲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也讲不清楚这么详细的内容啊，那么谘商师又怎么知道你是怎么思考的？连你自己都不可能知道。我刚刚讲过，那个是赛斯所说的不可见的部分，我们自己去躲避的那个部分，我们躲避这些信息，那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告诉谘商师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不告诉谘商师，谘商师又怎么知道你内心是怎么思考的？如果你不自己去从意识心当中去觉察你的信念的内容的话，你的谘商师要花多少时间，要跟你玩多少游戏，要花费多少钱才能够找到你信念上的限制问题？所以以下的内容看起来好像是在过去当中去找负面的思维方式，但是各位一定要注意赛斯所说的第一句话，也就是你的确可以知道你的信念的内容，因为你的信念就是你的意识。这里提到你的信念是你跟你的母亲沟通不良。好，罗的注解说，赛斯说得很好，然后呢，我突然间觉得灵光乍现，我突然间看到一直都在那儿的那个信念。还记得我说过上周末我们去探望我的母亲跟弟弟的事吗？各位你看，罗是不是知道？罗知道得很。那为什么罗看不见必须要由赛斯说了以后他才灵光乍现？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不可见的那个部分。那如果连你都不可见，你的谘商师要怎么能够找到你躲迷藏的部分？以下的细述是赛斯把罗的想法把它整理出来的，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罗觉得跟他的母亲是没有办法沟通的，而没有办法沟通是不对的事情，而任何不对的事情都是应该受到处罚的，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当你在替赛斯书做笔录，是在帮助我们跟许多人沟通，而同时你又觉得无法跟自己的母亲沟通，是不是真的无法跟母亲沟通？还是你根本不想跟母亲沟通？你觉得这个人你就是不想跟他沟通，你不想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你对这个人已经相当厌烦了，那么对自己最亲爱的母亲你都没有爱心，想跟自己的母亲沟通，这是一个人最需要有爱的地方，我们没有。然后呢，我们却自己觉得自己很有爱心，想把赛斯资料传递给这个世界各地方的人。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点的矛盾是蛮严重的？也就是你应该爱的母亲你都没有耐心，都不想跟她沟通，而你却觉得自己是很有耐心替赛斯跟其他的人沟通。好，这就是矛盾的点。所以呢，这些信念夹在一起的话，给你写字的手带来一个紧张感。再简单不过，你想借着这些课程来表达你所深信的这些意念。我觉得赛斯是比较厚道了，他没有在提你为什么想把这些东西传递给世人。其实在某个角度上，是不是你内心有一种爱的使命感？我从小就很知道这种心态，我5岁开始就在一贯道里头，我看到一些隔壁的道亲，他们在佛堂上是非常非常的柔和，非常非常表现爱心，非常非常谦顺，乐于服务又有礼貌。可是因为他就在我们家隔壁，我知道他平常根本不是这种样子啊。在我小小的年纪，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怎么会有差别这么大的人呢？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罗的问题，我才会往这个方向去想。你跟你的妈妈你没有办法跟她沟通，可是你却为了使命，为了爱，然后替赛斯来传这些赛斯资料来帮别人沟通， 那这样的话，内心里面难免会产生一种矛盾的感觉，于是你写字的时候就会带来一种紧张感。好，你想借着这些课程表现出你的爱，表现出你深信的意念。当你无法向你的父母描述同样的意念的时候，你却又为此感觉或相信自己有罪。在佛教机构，我也常常碰到同类的事情。我们一般在佛教里面，我们说不两舌不起矣，可是这些信徒们在一起怎么可能不批评某某人怎样，某某人又怎样，哪个法师怎样，或者是在批评那些没有吃素的人是多么样的不仁慈。有的时候讲着讲着，然后又想起我这样做不就是两舌吗，然后又自己觉得有罪恶感。难怪人家说地狱门口僧侣多。于是互相冲突的信念引起了沟通方法上的困难。刚才提到的是沟通的问题，现在提的是沟通方法上的困难。好，那什么是沟通方法呢？手的动作不就是沟通方法吗？手的动作就不如他本来应该有的那么样的自然平顺，同时你也相信用写的会比用说的沟通要好得多。赛斯说，你常常写字条给鲁伯，轻松又优美地写出你难以说出口的事情，那还是因为你的信念在作祟。赛斯的意思是说，你也不一定要用写的啦，你用讲的一样可以把你要说的话讲得非常好，只是因为你觉得用写的会比较容易表达你所讲不出口的事情。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也不可能去写纸条给你的妈妈，用你跟你太太的那种方式来表达你内心的感受。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这仍然是信念在作祟，应该指的是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一定要用写字条才能够把事情讲清楚吗？不一定啊。第二个，你会用你对太太的方式来对你妈妈吗？你也不会，这仍然是有关信念的问题。罗回答说，是的，你说得很好。赛斯继续说，今天晚上你借着笔录转达我的话而触动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很愧疚，因为你相信无法用语言触动你的母亲，因此沟通方法就变成你跟你的信念缠在一起了。所以一开始是沟通的问题，沟通不好需要被处罚，好，这个是一开始的。然后再来就是沟通的方法，从沟通变成沟通的方法，而沟通的方法本来是说用语言沟通，而现在是因为罗用文字在替赛斯表达，而文字赛斯说你跟你的太太能够写得非常好，那你现在也用文字替我表达赛斯资料，可是你却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跟你妈妈沟通。为什么罗会自觉愧疚呢？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跟你妈妈用语言沟通？是我们不愿意用更深的爱来跟我们的母亲沟通，所以才没有办法用语言沟通。那用文字呢？用文字的话，你跟太太因为有深深的爱，所以你愿意用文字来沟通，所以用文字本来也是可以沟通的。现在把这个沟通的方法转到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爱跟其他的世人沟通，可是你却没有那个爱心跟你妈妈用文字来沟通。赛斯笑着说，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看一看信念是如何起作用的。罗说，我也确实需要你这些说明。好，赛斯说，你也还相信当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可以在每个信念之下划线，你主要的沟通方法其实是绘画。所以赛斯点出来有三种沟通的方式，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字，另外一个是绘画。而绘画以罗来讲的话，最能够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的沟通方式。现在反而在这个地方，你却用文字来做传播的方式。下面还有两个因素，他说，要不是当前的确有两个跟上周末有关的从属信念互相冲突，这个信念本来也不会特别被扯进来。 这两个从属的信念，第一是你应当如你当时那样的在罗彻斯特用语言跟你的母亲沟通，第二是你应当留在家里，借着作画来触动外面的芸芸众生。各位，信念到头来就是是非观念。那么第一个他觉得不对的地方是，他在罗彻斯特就应该用语言跟他的妈妈沟通啊，为什么他不肯好好用语言跟他妈妈沟通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干嘛在这里传赛斯资料啊，他应该用他的画笔去把他内心的那个多次元实相表达出来啊，用他的笔触来触动外面的隐隐众生才对啊。基本上罗在传递赛斯资料当中，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是处在被动跟弱势的，他没有觉得他像真那样对赛斯资料有贡献。主要的内容是由真的口中传递出来，不是由他讲出来的，他只是一个记录员而已，而记录员是可以取代的。这就是他一直的内心的矛盾，他会觉得如果以他自己来讲的话，纯粹以他的表现来说的话，他应该是自己去作画，因为他如果作画的话，他可以用他内心的感受把那一份艺术感去触动隐隐的众生。如果只是拿着纸笔在替真写这些资料的话，多少有替人做嫁衣的那种委屈的感觉。其实赛斯早就觉察到罗的这个心态，所以他常常会鼓励罗说，其实你是重要的，你跟真是一样的重要。罗曾经说过，他们本来是买了录音机，可以用录音机来录，那后来他的解释是说，如果用录音机的话，他花的时间比他用速记的还要更慢，所以他们后来放弃录音机。但是如果真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的，比方说找速记快一点的同学一起来参加课程的时候，在同学速记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跟赛斯有一个更自由的对谈。在我来感觉，我总觉得罗有一种失去位置的恐慌感，所以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坚持用自己的速记方式来记赛斯的资料。赛斯其实有很多次告诉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记啊，我们来好好谈一下。所以在这里的第二点才点出来，罗认为他应该留在家里，借着画笔来触动外面的芸芸众生。现在环岛是罗回家后却透过罗的笔记来跟世界沟通，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他没有选择自己去作画，他选择来传赛斯资料。但你对这个意识心的其他内容以及那些互相冲突的信念却未曾觉察，你懂我在说些什么吗？罗回答说，我懂。然后赛斯继续说，他说，当我把话点明之后，这些信念就变得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相对性的给了身体意识混淆不清的信息，也就是那要写还是不要写。对惩罚的想法，对他的信念也都进来了，你终于还是按照你决定去做上这一堂课，却又以自己个人的解释来惩罚自己。你相信你母亲的状况与缺乏沟通有关，你弟弟告诉你母亲她偶尔说话会结巴，于是你对一种适当的自我惩罚的诠释，就是使你的手动作不灵。我在这里试着以一个简单的说法来使你了解其中的关联。他在罗彻斯特的时候，他的弟弟跟他讲说，现在妈妈有时候说话会结结巴巴的。罗因为觉得母亲说话会结结巴巴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跟沟通不良有关，那么他现在沟通不良，他用手写字，所以手没有办法结结巴巴，但是手可以僵硬写不动，这种象征性的处罚是相当明显的。赛斯说，因为你相信你的表达方法主要是透过作画的手，而你相信母亲的表达方式是说话，你就弄乱了你的手的动作，而会比方说弄乱了你的言辞。你能不能在意识上了解我说的话呢？罗回答说，我能。 罗说，我一边写一边想，他说的真好。赛斯继续说，他说，且说你在不同的时候做那些意识的选择，但是那些选择却逃过了你的注意。你选择用这种方式，选择用那种方式，选择作画，选择来传赛斯资料，选择锁僵硬，这些明明是你自己有意识的选择，可是这些选择却逃过了你的注意。虽然逃过了你的注意，但是这些选择却作为觉知和选择的意识点而存在。以上赛斯说了这么多，也解释了这么深入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一般諮商师能够做得到的问题。甚至于我相信，如果以罗来讲的话，他自己有很多的部分也是自己忽略而没有办法去觉察到的，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是不可见的一些部分。我知道有很多人看到类似像这样的资料会跟我们讲说，哦，你看，你要觉察到你的限制性信念，你要从你过去去发现那些负面的想法，你要把那些负面的想法找出来，然后你才有可能把你的问题解决。如果一个锁僵硬，就可以分析出这么多的道理出来，而且是这么深入的问题，其实对罗来讲的话，他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也就是他对他的妈妈失去的耐心，他对他的妈妈没有像他小的时候那么样的爱他，而且那么样的有耐心。我想这个才是他真正产生罪恶感的原因，而这些罪恶感的原因呢，再加上后面的那些部分产生出来的锁僵硬的现象，他自己是很容易觉察到的。因为他自己如果从他自己的感受上去觉察的话，他知道他不想跟他的妈妈沟通，他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跟他妈妈沟通，所以这里才会提到他没有办法跟他妈妈沟通，没有办法用语言跟他妈妈沟通，没有办法用文字跟他妈妈沟通。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想。而这种感情上的问题他自己是非常清楚，他的整个爱的重心已经从他的妈妈那边移到了对他太太的重心，所以他可以用文字很优美的跟他的太太沟通，可是他没有办法用文字以深度的感情跟他的妈妈沟通。还有就是他其实有勉强自己帮赛斯记录这些东西，而他自己更想做的事情却是用他的画笔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当然有关于这一点上，我觉得各位也可以再好好的再思考一下。有的时候我们接受别人的观念，别人的观念那么好，或者是别人引导的是那么样的冠冕堂皇的正面思想，可是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根本消化不了的话，是很容易产生矛盾的。一旦产生矛盾，然后我们就会产生我们的罪恶感，产生罪恶感之后，我们就会以身体的方式来处罚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就老老实实的做我们自己，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想法跟我们觉得应该怎么做这两件事情，只要产生距离，产生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承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昨天我们在上完课之后，是有一个朋友也提了一个问题来问我，这位朋友说真的是太神奇了，刚才听到查老师1月6号的课讲到愤怒是胆怯的根，第二天为了某件事情跟我先生吵架，吵到快要离婚，因为我们两个都极端的愤怒，其实也有一段时间的累积。反思我对自己的情况，我的确是因为恐惧对某人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而这个不满已经累积了多年而无法释怀。我的做法是尽量远离这个人有关的一切，但是没有想到是透过我先生再把这个关卡打开到我面前。我想问问查老师，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事物要怎么处理？目前我无法处理跟这个人的关系，甚至也无法处理跟先生的关系，因为双方暂时还无法理性沟通， 我也只能回到我的心，厘清自己的想法，甚至已经想到如果离婚，我是否有勇气过起独自的生活。这样其实更加看到自己深层的恐惧，我简直就是早期克里描述真的翻版。我们今天正好谈到罗跟他妈妈的沟通，还是塞斯的第一句话，你觉得跟这个人没有办法沟通，其实在你有意识的心智里面，你非常了解你是怎么样想对方，你对对方的感觉其实是一清二楚的。我当然没有办法只按照你写的这几句话来给你什么答案，所以你不妨用刚才提的那种方式，从自己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了解你到底是怎么想对方的。我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对对方已经失去了耐性，或者是觉得跟对方的沟通是不会有用的。我猜你说的这个人应该是你的婆婆，婆婆的位置跟罗跟她的妈妈的位置就蛮相近的。一般中国人的婆婆的位置总是会觉得媳妇是应该听从她的话的。通常来讲的话，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当媳妇的人一般来讲都会先忍气吞声，可是内心里面不见得会完全的想要顺服。一旦内心不舒服，你就不会想把事情做得很好，或者是不想去听他的话，而内心产生出来的那个愤怒感会让自己觉得无法跟对方沟通。而内心一旦有愤怒，你又觉得自己不应该愤怒的话，你会对你自己的愤怒产生更多的愤怒。按照塞斯的说法，如果一开始你就表达你自己真正的想法，而且在一种温柔的坚持之下的话，就不会累积到后来根本没有办法处理。我对罗的看法，我觉得罗跟他的妈妈是失去了那一份耐心，而那一份耐心的背后是因为他对他的妈妈有一种不耐的感觉，而这个不耐的感觉其中有很多的部分是对他妈妈的某些信念不同意。比方说他妈妈蛮爱钱的，尤其要他赚更多钱来补他先生的位置，这是罗所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塞斯是比较轻描淡写的把他跟他妈妈的关系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描述。那么如果我对你的意见的话，在之前我们曾经提过，如果你对一个人在你对他的感觉没改变之前，你们之间会不断的发生新的事情，那假如你对所有你不满的事情都把它藏下来委屈下来的话，那也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有很多没有办法释放的能量被封锁起来了，那么被封锁起来的能量到后来必然以爆炸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因为你给我的文字只有少少的这一点部分，而就算你给我更多的部分，我们还是在玩躲迷藏的游戏。对你来讲的话，你内心里面一定有一份情感，这份情感到底是什么？对你所讨厌的这个人，他在你内心里面你是怎么想他的？我们不妨这样讲好了，首先你接受你现在的所有的现状，甚至接受你是可以讨厌他的。好，你讨厌他，不要因为讨厌而觉得有愧疚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你也不要觉得必须要跟他沟通才是对的。好，你只要肯定自己，我不跟他沟通也是我的特质的一部分，先接受这一点。罗的问题是，当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他妈妈沟通的时候，他会产生罪恶感，而这个罪恶感其实是会让自己更觉得他没有办法跟他妈妈沟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也因为是这样，所以你越是不会想跟他沟通，因为在你的心里面会觉得跟他沟通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而这个是塞斯所说的信念。没有人会想去跟自己讨厌的人沟通，也没有人会想去做困难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你把你对他的感觉，如同我刚才讲的，用 自动书写，用对话的方式把它写下来，你对它到底有什么想法，你把这些想法一一的把它写出来，然后你可以从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发现你是怎么想它的，不管你怎么想它都是可以的，只是当你写完之后，你把它归纳之后，然后你要问自己一句话，它可不可以这样？答案是它当然可以那样，因为它有它的特质，而既然他就是那种人，就是那种状态，那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对这种人这种状态产生愤怒呢？因为他生来就是那种样子，你有权利做你自己，而他有权利做他自己。这里提到你尽量不想跟这个人产生关联，尽量远离与这个人有关的一切，你当然可以不跟这个人有更多的交往，但是在内心里面你还是可以放松，也就是当你允许他是他自己而你是你自己的话，那么你不一定要用远离的这种方式，因为如果你在远离的过程当中你内心里面有很强的愤怒的话，这个愤怒本身其实你是关注一些能量的，一旦你的能量是关注的话，这个能量是无法释放的，因为你对他是愤怒的。昨天我们虽然有提到，如果你的注意力能够把它转到其他地方，而这个地方能够引起你创造性的兴奋的话，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讨厌它，那这样的话你的整个能量就会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现在问题是我们内心如果有很强被卡住的那个地方的话，还不如说呢，你必须要去面对它，也就是你不是要跟这个人打交道，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愤怒释放掉，你释放的方法可以去找一个地方，空旷的地方，把自己的愤怒自己的委屈用一种表达的方式，能够彻底的把自己的愤怒把它表达出来。如果你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去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用写的方式，你不一定要把写的东西交给他，但是如果你把它写下来，把所有骂他的话把它写在纸上，写完之后你再把它烧掉，因为这就是一种情绪上的看见跟情绪上的表达。这种方式的话可以解开你内心现在所封锁住的你的封印。假如你的内心可以释放到一个程度，而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它跟你是不同，如果你可以不把它当作是你的权威者，而且从它的身上你想取得一个当好媳妇的位置，如果它是你的婆婆的话，我只是猜的哈。通常来讲的话，当一个媳妇她很希望她的婆婆能够跟她盖章，除了自己的先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之外，对好媳妇来讲的话，婆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回到自己，如果你跟自己盖章而不需要任何人跟你盖章的话，你就不会从任何人的身上想要去取得对方的认同，取得对方对你的赞美。如果你没有想要取得他的赞美，你跟他的对应方式会比较放松，因为放松的关系，这种聚集起来的愤怒感就会减少。如果他是市场上的任何其他的别人的话，我们是不会觉得那么难相处的，就算你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你也不会觉得有必要去感觉到难过。那么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爱受伤的。我们的爱为什么会受伤，是因为我们对对方有所期许，而这个期许在不同的信念之下，就会让我们产生我们爱的伤痕。如果有可能的话，先把这些事情先放一边，不要去处理哈。你内心有愤怒，去释放你的愤怒，然后尽可能的把你的专注点放在你有兴奋的创造力的那个方向上。一旦这一方面能够施展出来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能量在增加，你的力量在增加。当你的力量增加之后，你就不会想要依靠任何人。一旦你不会依靠任何人的话，你对对方的标准就会降低，自己的恐惧感也就会减到最小的程度。当然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课程的主要内容，也就是 是没有办法由任何人来分析你的信念系统的，除非你自己由你的意识心当中去了解你到底是怎么思考的。不过如果你愿意讲得更清楚的话，也许我们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你也可以从拜伦凯蒂的一念之转去练习看看，我觉得这是比较容易转念的一种方式，可能不会是永远有效的方法，但是在短时间会产生蛮好的效果。比方说世界上有三件事情，老天的事、他的事跟我的事，那我们不需要去管他的事，他什么样的人是属于他自己，而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的事管好就好了。拜伦凯蒂在想法上面他也提出简单的四句话，这是真的吗？100%真的吗？如果你这样想会怎么样？如果你不这样想会怎么样？我觉得这像感冒药一样，一时之间会蛮有效的，你如果难过的话不妨可以用一念之转来试试看，但是如果是自己的爱受伤的话，我们还是必须要从爱去了解。你要了解你的爱其中有多少是依赖。昨天我们的课程的最后，赛斯对真的说法是说，只要你有不断的创造性的行动，你把你的注意尽量往别的地方去转移，这个转移不是你去封锁对对方的不舒服，而是你接受他是他，而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只是不把你的专注点、你所期待的部分朝向他而已。因为如果你对对方有强烈的怨恨，即便你没有跟对方说，这个怨恨还是会传递到他的潜意识底下。昨天的课程赛斯对真的建议，我相信你还是可以试用看看。如果再加上今天的课程，你把罗对他妈妈无法沟通的这个部分再仔细的去思考，真的没有办法沟通吗？还是你其实是受伤一点都不想去沟通？其实你是可以沟通的，只是你不愿意和解而已。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和解？是因为你内心里面已经有受伤了。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内心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跟他沟通，也没有办法用文字跟他沟通，不妨你在将睡未睡的时候，或者是在深夜的时候，去送一个和解的意念给对方。我们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在演这一场戏，我们大家都辛苦了。当然我知道你有在上我们这边的课程，其实如果你用意识的角度去了解赛斯资料，用能量的角度去了解赛斯资料的话，现在就不是谈芳华的问题，而是要增加自己的情绪能量的问题。如果你的情绪能量一增加，其实在你周边的所有对应物会跟着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如果很低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提升外面所对应的事情呢？就好像把婴儿生下来，然后跟婴儿讲说，你现在生下来了啊，你要去做你自己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个能力嘛。所以对你来讲的话，比较重要的是你怎么用你的创造性去产生你自己的能量，去产生对你来讲有乐趣、有兴奋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经常的去补充你的能量，你让自己的能量释放出去，这样的话你的能量一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立基点不同。当立基点不同的时候，你的任何的想法要实现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所以去肯定你的现状，去接受你的愤怒，但是去补充你的能量。一旦你补充你的能量，你慢慢让自己能量上有所释放的时候，你再回头来看原来的事情，你的愤怒就不会是那么愤怒了。创造性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现在的重点是，当我们的创造性施展不出来，我们的依赖感就会增加，而我们的无力感、我们的恐惧就会一直存在。那这种情况之下，恐惧当然就是愤怒的根。有关于这样的问题，可能必须要 花比较多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也已经到了，我们再找时间来讨论好了。而在同时，我前面介绍的那两种方法，你不妨试看看，从你自己开始，往你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去探索，你会从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找到你所要的答案，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下个星期我们还是会继续上第四章，我们会从10:40开始，以下的问题会讨论到真的问题，也会讨论到想象力方面的问题，这一部分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就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讨论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